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庭的节目。今天是天安门事件纪念日，25年前的6月4号，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宪政的大规模中国学生运动，历时近50天之后，在枪弹当中解体。此后，国际形势巨变，柏林墙被推倒，苏联共产党垮台，台湾国民党放权，而在中国大陆，集权驾驭着高速经济而迅速膨胀。那么25年之后，人们应享的政治尊严距离中国的街头巷尾还有多远呢？当年的六四精神正在如何推动这个进程呢？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我们将请几位昨天的参与者，同时也是今天的推动者，来一起分享各自的见解。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三位嘉宾，两位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一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的现场。纽约演播室的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王丹博士，王丹呢目前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也在纽约演播室的王军涛博士，王先生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先生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好。另外呢是首都华盛顿演播室的韩连朝博士，韩先生担任美国公民力量副主席，我们欢迎三位。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呢，可以拨打00-801-148-940参加节目，请各位踊跃参与，提出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您同时也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的现场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那么呢，在开始我们正式访谈之前，首先我们先向各位新老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以及回顾天安门事件的前后大约50天的过程。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的特别报道。
1989年4月16日，上万名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悼念于15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胡生前主张政治改革和反腐败，学生们以哀悼之名针对政府提出了多项改革要求。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超过10万名大学生在大会堂外及中南海前静坐示威。3名学生代表求见总理李鹏，未得回应。
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其他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声称这次学生运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社论激怒学生，并引起各地更多示威。
4月27日，大约20万名学生不理会官方威胁，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沿途突破了多道军警封锁线，受到大批民众的支持。4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提出了与政府直接对话等7项要求。
5月4日，10多万名学生借着五四运动70周年游行至天安门。同一天，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
5月13日，学生领袖王丹带领数百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把抗议行动升级。
5月15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访问，原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临时改在机场举行。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全球记者云集北京，他们向全世界现场播报了中国的学生示威活动。同时，天安门广场上绝食学生增加至3000人，学生运动蔓延至10多个省会。5月17日，最高领袖邓小平在他的家中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赵紫阳受到指责，邓小平决定戒严。
5月18日，总理李鹏与绝食学生代表进行为时50分钟对话，会上李鹏与学生领袖乌尔开西等人针锋相对，对话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在学生绝食第7天的凌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慰问绝食学生。这时赵紫阳已经在党内高层斗争中完全失势，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那是方丈，你们应该健康了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司法的那一天。你不像我们，我们就已经老了，无所谓。
当晚李鹏在国营电视上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广大的革命的先烈用鲜血创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5月20日晚，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分批开入北京，大批市民围堵军车，向解放军劝导申诉，从而使戒严令无法执行。僵持3日后，解放军撤出北京。
5月23日，三名抗议者用带染料的鸡蛋击中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在广场维持秩序的示威学生把抗议者交送警方。
之后一周内，天安门广场示威学生对是否撤离广场出现了意见分歧。经过表决，决定继续静坐，留守者绝大多数是从外地前来支援的大学生。
5月29日，中央美术学院等6所院校学生在晚上赶制成一座民主女神像，树立在天安门广场。
6月2日，青年学者刘晓波、高鑫、周舵和台湾歌星侯德健四君子来到广场大学生中间，宣布展开72小时绝食。
6月3日，接到清场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4周逐步向天安门广场前进，受到前2周成功阻挡军队的影响，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头阻止部队行进。当晚约10时，第38集团军在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向示威群众开枪，惊讶和愤怒之际，一些民众开始以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甚至纵火焚烧军车。军队行进至天安门广场西侧大约5公里的牧区地，遭遇市民激烈抵抗，再度开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这就是震惊世界的64事件。
6月4日凌晨1点，解放军陆续抵达天安门广场待命，这时还有上千名抗议学生仍在广场上。凌晨4点，学生领袖封从德通过口头表决的方式组织广场最后撤离，避免更大牺牲。
6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将民主示威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中国其他地方爆发了抗议镇压的示威游行。
虽然这时军队已经控制天安门广场，不过西方媒体所拍摄和录制的一名男子只身于长安街阻挡坦克行进的影像引起世界各地的轰动，并且被视为整个64事件标志性的画面之一。
美国和欧洲各国同声谴责64镇压，陆续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但是中国政府则开始通缉一批学运领袖、工运领袖和知识分子，并在各地逮捕了大批参加示威的人士。
6月24日，当局正式宣布罢免赵紫阳职务，江泽民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64事件实际伤亡人数仍然存在很大争议，由丁子霖和张先林等在64事件中丧失子女的人们共同创办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在2011年8月提出确认于该事件中丧生的202名死者名称。
如今中国政府禁止有关64事件的讨论，并采取措施阻止或者审查相关资讯。同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和男子只身阻挡坦克车的画面已经跨越国界，成为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永恒象征。
好，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64特别节目。那么刚才的报道呢，我相信为大家刷新了一下64事件的记忆。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三位。那么首先我想请在纽约演播室的王丹先回答，就是在今天25周年的时刻，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我想虽然是25周年啊，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啊。对我来讲是5年也好，8年也好， 25年也好，30年也好，我的基本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当年的那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我们有投入，那个是我们对这个国家、对这片土地的爱啊，导致我们走上街头。那这种爱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放弃。中国的民主化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所以回首过去25年，应该是无怨无悔的。
嗯，好，谢谢王丹。接下来我想听听军涛您的看法，您怎么想？
对，实际上在1989年民主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在中国民主运动路上奋斗了一些年头，所以对我来说呢，1989年民主运动呢，本来是中国走上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关口，但是由于邓小平和中国政府残暴镇压这个运动，使得中国痛失第三波民主化的这个机会，进入人类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机会。我对这个呢，我是觉得感到非常的痛心，除了对这个25年前死难那些烈士感到悲伤之外，还有就是对中华民族失去这个机会感到悲痛。
嗯，好的，谢谢。那么韩先生呢，刚才两位是一位是感到说无怨无悔，另外一位是非常的遗憾，那么您是什么感触？
我的感受就是25年之后还有那么多人记得六四坚守，我觉得这个很让我感动。那我们下一步应该用实际行动来沉船天安门的星火，来实现中国的这个民主转型。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我们在纽约演播室的王丹啊。我们知道说其实25年过去了，很多的名人是各自有不同的际遇，包括我们知道说陈一兹今年在4月的时候已经过世了。那么我们在我们美国之音的网站上也看到有这个年轻的中国年轻人留言，他说他是中国湖南大学生，因为网络封锁一直到去年他才了解六四事件，知道政府鼓吹的和谐社会全是一派胡言。那么他同时也提到了您哦，他说王丹曾经说过对他最重要的是薪火相传，让更多年轻人知道中国曾经不一样过，希望以后的中国也能不一样。所以说您怎么看未来这个推动中国民主化还有六四的精神要怎么薪火相传下去呢？尤其在现在名人士各有不同际遇的情况之下。
我想我们现在回顾过去啊，89年的学生运动，它背后的精神，一个是包括对民主的热爱，对我们作为一个人应该有尊严、有自由这种精神的追求，这是第一个所谓我们叫八九精神的内容嘛。第二个内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啊，一个大学生，我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应当有承担，不应当冷漠，说我们就放弃对这个国家的责任。那我觉得这个两点八九民运的精神啊，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他希望有发展，如果他希望成为真正的强国，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年轻的一代啊，即使他们不了解六四的真相，那我也希望他们至少了解六四这两个精神。因为不管是六四还是以后未来中国的发展，那么作为年轻的群体的话，秉持这两个精神推动国家的进步，既是对国家好，也是对他们自己好。所以现在对我来讲啊，那么我当然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和工作就是告诉大家过去的真相，那么传承八九的精神是我第二个工作，尽我的可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把这种我刚才讲的那两点能够坚持下去。
是，谢谢。那我想请教一下王军涛先，就是说在传承这方面，您看到在美国这里有许多的名人士跟他们的华人的二代，您所看到的情况怎么样？他们对六四的真相还有对这样的精神是否继续传承下去呢？还是已经进入到说只要赚钱，只要这个为求自己个人的发展就可以了？
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其实呢，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这个和在这里长大的华人还是有些不同的。比如大来的华人呢，他们曾经在一段时间里相信了邓小平和中国政府的说法，六四的镇压换来了中国的稳定，中国的稳定换来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发展之后呢，中国人才能改变自己的，才能过上好的生活。那么他们对于六四的这个屠杀呢，曾经抱着一个容忍，甚至还觉得这是必要的。有我们知道，就是在08年以前的很多华人是这样想，但是呢，在08年之后，他们开始发生了变化看法。那么另一方面呢，新的华人呢，其实他们受的教育一开始就是觉得这种屠杀是不能接受，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不了解实际上有这场屠杀。那么还有呢，他们说觉得可能有这场屠杀，但中国也在发展，他们的心情比较矛盾。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在六四25周年的时候呢，大家又开始重新思考，就是六四这场屠杀 杀到底给中华民族带来什么样的命运。而这场思考呢，和六四之前对民主自由的追求的不同在于，在那个25年前主要是出于一个理念，去想在中国追求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25年后呢，中国人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现实了，在追求自己利益，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也已经意识到，即使要想公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安全地能够保障自己的利益，也需要一个宪政民主的体制。所以呢，他们发现呢，在六四暴政基础上所建立的这样一个腐败的发展，少数的权贵者垄断了发展机会和果实，多数大众承担了发展的苦果和代价，这个社会不公平。所以他们开始重新思考，我们能不能够再像25年前那样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中国。
是的，谢谢王俊涛。那我想请教一下在演播室的连朝，您在美国这么多年，也曾经在国会工作过，所以就您的观察而言的话，美国的这个一般的民众或者美国的政治人物，尤其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国众议院里面有很多年轻的政治人物，他们对六四的真相理不理解，六四的精神理不理解，那么美国在与中国有越来越深的经济经贸往来的同时呢，是否会愿意继续在这个人权推动中国民主化上面继续发声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白宫还有国务院也都发出了声明，刚刚国务卿克里也发出了声明，希望说释放政治犯，并且要确保中国民众有一定的基本的人权跟这个自由。但是您觉得说在美国这方面对政坛来讲，六四他们会不会继续影响下去？
对，我觉得这个一般美国民众是对六四是比较了解的，那么包括年轻人在内，因为美国的这个学校里头教科书里头都涉及到这个六四这个屠城的这一事件，那么政坛也是一样的。美国民众呢和政坛的这些人士把六四运动啊，常常呢他可能不了解很多很具体的东西，他常常会把他跟这个坦克人，就是这个资深坦克的这个王维林那个形象那个画面连在一起，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画面拿出来，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那这次呢，我觉得25年之后，美国这个国会两党领袖第一次在华盛顿举行这个记者这个会，那么来纪念六四25周年，这个反映了美国民众和美国政坛对中国的这个关心，中国人权、中国宪政对中国这个外交各个层面的这种关心，希望呢。今后啊，在政治外交上面会有一个政策的这个调整。那么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六四啊，当然就是说，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这个经济利益还是非常的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尤其是这些一个公司的游说活动也是很强大。那么今后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方向来互动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待于观察。但我觉得总的来说，美国重返亚洲这个政策，美国两党领袖来站在一起纪念六四25周年，是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一个先声。
嗯哼，好，还是我还想追问您，就是说我们事先也讲到过，就是说您可以，您说我们可以谈谈，就在六四事件到现在25周年，那么在中国方面呢，它这个政治气候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那么实际上我们听到有一些评论，就是说刚才有一篇报道讲过，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这个随着时代的这个发展，那么目前的这个文化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这个老百姓呢，他对统治者的敬畏的程度呢已经降低了。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说，您怎么看现在中国？他们这个文化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昨天一位评论师也讲过，就是这个民主的变革呢，有至少有两个因素，一个呢就是说老百姓他的呼声要足够的强大，另外就是在高层，就在政府的这个层面上有人来回应。那么这方面请您讲一讲。
对对对，刚才我听俊涛谈了一下他的这个看法，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觉得中国失去了一个机会。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六四对中国政治这个推动的作用和中国政治生态25年以前和25年之后这个之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么25年之前我们看到很多参加抗争的，实际上体制内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力量，这个民主力量非常多的人，包括这个北京的各部委、中央各部委的这些一个工作人员。那么现在这个随着这种打压的这个加剧啊，就是25年之后，这种健康力量几乎好像不存在了。 当初的时候，军刀谈到说那个机会啊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呢，好像邓小平主张可能是要把思想基本原则从宪法中间挪出来放党章里头，那么就是说中共呢可能也在内部啊开始启动党内改革的一些政治改革的一些方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些个中共历来都是黑箱操作，他这些个意图并没有向老百姓公开的这个表示。那么学生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个他们的政治意图的，也不知道他们真正是要朝什么方向来政治体制改革。那我觉得从客观上来讲，不应该要归罪于学生，而应该要这个罪行是邓小平一手制造的。那么这种历史的机遇是否是真是失去了，还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现在我觉得还很难评价。就是共产党按照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路径走下去的话，它顶多也是通过改善党领导来加强党领导，巩固党领导，而不是我们讲的那种宪政。这是我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看法。
是，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演播室的王丹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很多，包括有在加州的这个天安门民主大学重新开幕哦。那么在这个上面，那个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个戴蒙德就判断说，他认为中国将在25年之内民主化。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冯崇德也说25年是个底线，他理解是中国肯定已经从专制走向民主了，但是25年也可能在25年之前，比如说10年还是5年或15年都很难预料。您的判断是说，现在这个中共领导班子有可能让我们在25年之内看到中国的民主化吗？
首先我觉得民主化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啊，它是建立在人性之上的一种政治方面的制度设计。目前的人类社会来看，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一种制度设计，所以基本上即使中国也应该朝着那个趋势发展，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说哪一年啊，或者哪一个时段会实现民主化的话，我觉得这都是不可测的因素，我也不会去做这种具体哪一年会发生变化的预测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些政治上的变量啊，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比如说，虽然今天中国政府还是在用谎言和暴力来维持统治，但是他的谎言已经越来越没有作用了。所以基本上现在的社会矛盾还没有爆发出来，我认为还是因为政府可以控制住局面，换句话说他还支付得起啊所谓的维稳的成本嘛。那他现在付得起这么多的钱才可以维持住他的统治，问题是说全地球人类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更何况一个中国政府，随着他的维稳成本不断的上升，我相信有一天他的维稳成本是他支付不起的。所以我不会去预测说哪一年啊中国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我认为一旦政府的维稳成本在支付不了的情况下，那么中国的这种民间的不满，这种反抗就会一下子爆发出来。
是，那我继续追问一下王丹哦，就是因为您在台湾也任教这么多年，然后在台湾的中南北部都跑过，在台湾的方面，虽然中国当北京当局不断的说这个民主制度可能不适合这个中华文化，但是我们看到马英九总统在今天发表的他的文告里面也讲了，就是说在台湾的政治民主发展已经证明了说，其实中华文化或是相似的这样文化传统是可以适合民主制度的。所以就您的观察来讲，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对中国大陆能起什么样的影响或启示呢？那虽然我们知道台湾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太阳花学运，但是它能够带给中共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示？
那我想台湾的本身的民主发展总的来说我是非常肯定的，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陆生到台湾去念书，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陆客到台湾去旅游，他们都可以切身的看到台湾社会的变化。那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台湾民主对中国大陆的示范仅仅理解为说就是台湾的立法院啊，台湾的选举这些。实际上我觉得很多人到了台湾之后会感觉到，在民主化之后，某种程度的民主化之后啊，台湾社会发生的变化是在很多其他的方面，包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社会的宽容等等，这些才是更吸引人的。所以我想随着台湾两岸之间这种交流的越来越多啊，实际上反倒是民主化之后给社会带来的变化会使得很多中国人受到很大的这种震撼，我相信他们回去之后回去进行思考。那当然台湾民主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我们毕竟看到说很多的问题 是在民主化启程之后才能够去发现的，然后才能够想办法去解决的。我觉得这一点对中国大陆的这种启示意义很大，就是民主也许会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启动民主的话，你会连问题在哪儿都不知道。
嗯，好，谢谢王丹。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们今天正在举办六四纪念日特别节目。接下来呢，我会再问一个问题，我们然后呢会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那么我想请问纽约演播室的君涛，那么刚才您谈到在六四事件爆发的时候呢，您个人在民主推动民主这个道路上呢已经是走了一段时间了。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中国大陆呢在这个民主化进程这个方面呢大大的落后于台湾，那么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局面呢？这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对，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到美国来之后的一个问题。那么我在中国大陆呢经历过三场民主运动，大的民主运动，第一个呢就是76年的，第二个就是79年到81年的北京之春运动，第三个呢就是1985年民主运动。那被镇压之后呢，我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我的主攻方向就比较政治转型和比较民主化。那么通过这个研究其他国家经验和中国比较之后呢，我觉得中国的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执政者的这个执政党呢，他在1949年后建立的中国的这个集权社会，使得中国比起台湾呢缺乏了很多有利因素。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直是要一党专制，而台湾实际上呢，他在虽然他有一个戒严体制，但是呢他的大学的教育和他的正常的意识形态是个宪政民主的，他只要解除戒严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中国大陆呢在49年后的改造中消灭了所有的独立的民间力量，从经济上、社会上、组织上呢，都消灭了、铲除了民间力量。而台湾呢，实际上还保持了它的私有制，保持了民间的这种社会。那么再有，比如像台湾呢，受美国教育受美国的影响很大。除了美国的政治呢，对于台湾的政界有很大的制约之外，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在这个台湾的主要的精英都是受美国的教育成长起来的，而且对于美国呢，是把美国看作人类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样板。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台湾呢有一个本省的这样一个力量是拒不认同统治者，这个就属于台独吧，这个本省意识，不管你经济搞得多么成功，我就是不认同你。而在中国大陆呢，这个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呢，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或者自己有了一些利益之后呢，马上就放弃了和统治者呢去这个坚持自己的思想权利，那么去追求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这些因素呢都导致了呢中国大陆在民主化呢虽然有过一些比台湾更大的机会，1985年肯定是在这个政治风潮上是超过了台湾的，但是呢中国大陆还是没有进入到民主化。当然最重要一个因素在于共产党呢它垄断了这种国家的暴力的机器，那么能够对于民主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而其实国民党呢在这个社会中它从来就没有控制过所有的社会资源。
好的，
谢谢王君涛先生。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宁夏高先生，你的线上。
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绝对用不了，绝对用不了25年，怎么可能用25年呢？但是究竟有可能10年、15年或者多少年？我觉得中国现在有两个政党，我特别感兴趣。第一个就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那个。保皇党，王岐山曾经说他是保皇党啊，我比较感兴趣。第二个就是以王军涛为首的中国民主党啊，那么这个我究竟应该加入哪个呢？我有时候在想这个，我权衡了利弊，我觉得大概是开明专制比现在这种比共产党的一党独裁要明智一些啊。从开明专制到半民主，从半民主到完全民主过渡，大概用不了25年。这种方法大概是最稳妥的，能避免剧烈的国家这个社会震荡啊，出现政权真空。我觉得改良要比这个革命要好一些。民主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他总是从蹒跚学步到磕磕绊绊，从磕磕绊绊呢到最后的稳步向前。但是这个过程呢，我觉得还是要用改良的方式。他用不了25年，我预测大概是10到15，有可能在15年左右。
好的，谢谢高先生您的意见。我们接下来等一下，我们这个题目一定要请这个君涛来给我们分析哦，因为提到他们的政党。接下来这个广西的林先生，林先生你在线上。
你好，
我觉得在1989年的时候呢，中国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这个社会经济基础来一下子来实行这个民主化。所以你看人类历史上凡是那些后发展的国家呢，其实它都是要经过一个类似于新权威主义的这样一条道路，才能够为后来的转型建立基础的。你像韩国什么台湾，它其实都是在威权体制下才发展起来的，一下子搞民主化就是并不是特别合适。而且我觉得说到六四本身呢，其实我想我们不要一味的只是谴责政府的暴力行为，我想我们不要忘了当时几十名的军人是被活活打死的。我们现在上网都可以看到学生把军人烧焦的尸体是挂在天桥上面。我想我们不能一味的只谴责政府的暴行，难道学生伤害军人的这种行为难道不是一种暴行吗？是不是？
嗯，好的，谢谢林先生的意见。不过我们想一个冲突当中双方都有可能会有伤亡的情况出现啊。接下来我们再接听江苏的丁先生。丁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说。
戴斌好。
嗯哼，请讲。
我说三个意见啊。这个六四啊，中国13亿人，他们只就代表一部分人，不代表整个中国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那个邓小平一句话，中国不能乱，乱一下千万颗人头落地。
嗯
哼，
嗯哼，
好。完了之后呢，第三个，我怀疑你这个旁边这个嘉宾哈，我怀疑他是日本人。
好，我们不能进行人身攻击。
对，好，谢谢丁先生您的意见。我们先请我们的三位来宾来回答一下啊。先请在纽约演播室的王俊涛，刚才也为这个宁夏高先生特别提到中国民主党，所以中国这个多党政治是不是有可能出现，进而推动改革，然后民主化呢？您怎么看？
民主党非常加入所谓的保皇党，因为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间呢，一党制肯定是。这不符合人类政治发展的规律的，因为我们知道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不一样，它是个多利益多元的社会，它的社会的各种方面变化的比较快，它需要呢一个不断的变动的，就是比较宽容的，有这个各种力量能够公平竞争的政治体制，才能够更好的能够使得各种意见能够充分的表达，并且使得整合出来的各种公共的政策和人士呢能够适应社会的变化。而一个开明的专制呢，它虽然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能够采取一个比较改革的一个姿态，但是随着它有它自己的利益，那么它会越来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镇压社会的新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中华民族的这个政治史上，2000年历史上，中国曾经是数度是世界第一，但是接着就是又在世界之最的在灾难之最上，中国又是这个在很多方面是灾难之最。那么这都是由于这样一个专制体制造成的。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同样，如果现在看一下呢，现在的中国政治态势呢，王岐山的保皇党呢，在某种意义上，它其实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这些红色太子们的权贵利益，而不是一个真正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能够有一个长远的政治思考。那么中国民主党实际上为了给大家创造的是一个人人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能够呢这个中国政府呢应当对民意呢负责，应当代表整个民族的利益。所以在这点上，我希望这个先生呢能够和我们的听众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加入中国民主党，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是，谢谢王俊涛。那林长你有回应？
我就想谈一下刚才这个，一个是25年的这个判断问题，我比较同意王丹的判断，你很难说现在中国的这个民主抗争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中国的民主的未来取决于是不是有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公民抗命的这个行动，当然也取决于党内的这个分化，同时呢，国际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呢很难讲，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苏联、东欧看起来都非常非常强大，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那么就是说中国任何一个偶发事件都可能引起共产党的这个崩盘。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之前呢，我们都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在这个能够实现一个和平的这个民主过渡。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刚才回应那个就是说有很多在六四事件中间很多这个军人也被这个死掉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最要那么过了25周年之后，就是我们至今为止还不知道这个真相是什么，不仅仅不知道所谓这个多少民众被杀、被伤害，所有一切都是在暗箱， 那么天安门广场母亲就提出来要真相，我们先把真相搞清楚之后，让老百姓有一个判断，这个才是真正的处理这种事件的一个正确的这个途径。所以我觉得他那个讲法，士兵死亡到底怎么死亡的，他们自己误伤呢，还是民众的这个暴行呢？这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查清这个真相。
嗯，好，谢谢韩先生。
是，
那么接下来
我再请教一下王丹，因为刚才我们江苏丁先生特别提到，就是说他说这个邓小平说绝对不能乱了、看起来他是，尤其刚才也提到，他提到这个军人被学生打死或伤的一个情况，那看来他是直接把矛头指向说，他认为说这些学生在做的事情是乱的。不过我们刚才其实也理解是说，这件事情要看双方面，不止学生这方面的作为，政府当时怎么做的也会导致有什么样的后果。就像您之前在台湾参加这个太阳花的学运，台湾学生虽然占领了立法院，但是政府方面呢有采取不一样的措施，最后也没有导致像天安门这样的屠杀的状况。所以您的看法认为说，当年一定会乱吗？就是说如果说今天邓小平政府，这个北京政府并没有实施这样的镇压结果，中国就会乱吗？还是说中国其实会走向民主，而是错失了一个良机呢？
刚才那位先生讲到啊，说民主不能太快呀，太快可能就导致动乱啊。这种说法当然我们耳熟能详了，经常见到。那么北京官方政府就常这么讲，我就这么讲，从善良的意愿出发，应该是对我们的主张完全不了解才会这么说。那到底有谁主张过说中国的民主要搞得很快吗？对吧？这位网友在哪个地方发现了我们发表什么言论说我们主张中国民主一步到位明天就实现，我们从来没有过。所以这种怀疑和指控根本毫无根据的啊。实际上我们的主张，以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主张中国一步到位一天就实现民主化。我们怎么可能，我们有基本的学识教养在这里，这是更不可能实现的。就我来讲，我觉得中国民主化首先做的不是说你要去做什么，而是说你不要做什么，对不对？你不能说刘晓波就写了几篇文章啊，还在海外发表，你就判人家11年徒刑，这个你可以不做吧？这个为什么就不能停止做这种事情呢？我觉得停止做，停止以言治罪，停止镇压异人士，就是我们主张的民主啊，那这个为什么不可以？所以这是我先回答的问题啊，就是有些对我们的这种 question 呢、这种质疑其实是毫无根据的。那么说中国一旦民主化就会乱，我觉得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恐慌。那到底要怎么乱，对不对？你说中国搞民主就要乱，这句话嘴巴讲讲很容易，你给我论证一下要怎么乱，满大街跑猪吗？还是满大街飞飞机？到底该怎么乱法，没有人做过论证，直接就给跳到结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其实是这种对民主发展的毫无根据的预测是没有理性的，不足以放在这里进行讨论啊。那么我再回答一下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讲到说啊，什么也有军人被打死，这个事实很清楚嘛。那你军队全副武装的军队来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如果换到刚才那位先生在那儿，你就躺在地上被打死吗？哦，所以难道说人民就是乖乖的坐在那儿等着被枪打死都不可以反抗吗？这个很荒唐嘛。人民有基本的抗暴的权利，那么在这个抗暴的过程中当然就是会有伤亡。所以如果这位先生觉得说那些戒严部队的士兵有被打死被打伤情况他觉得很可怜的话，他应该去谴责派部队来的人吗？对不对？你不要派部队来镇压就不会有这种伤亡，你怎么可以指责说被镇压的人然后去反抗这种事情呢？我觉得非常荒谬。
好，王丹，我想继续再问您一个问题，回头我们再接听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刚才呢有一位广西的好像是林先生，他提到说这个中国要实施民主呢，其实要在一定的这个经济基础之上才实现。那么关于这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您怎么回应呢？
那当然经济发展我觉得是民主化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嘛。那如果一个非常贫穷的社会啊，可能至少关于民主的讨论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可是经济发展我觉得不是民主发展的全部的这些条件啊。那经济发展本身也不一定就一定会带动民主去。我们也看到像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德国日本经济发展相当不错啊。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很强大，然后军事力量也很强大，但是如果没有民主制度作为配合的话，它不一定就走向民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它可能还走向法西斯，它可能还导致世界大战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一定要保证说经济发展的成果是不是能够分配给人，公正的分配给人民， 经济发展你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那个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不是公正，我觉得要把这些因素加进去，经济发展才能导致民主化。否则的话，就像今天中国这样，我觉得今天中国出了很多的问题，恰恰就是经济发展导致的，就是经济发展太快，让其他的改革之后导致的。所以没有道理说经济发展一定带来民主化，有些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公正做配合，反倒会使社会更加动荡，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状。
好，谢谢王丹。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电话。首先一位呢是天津的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刚才听了很多这个网友的这个回答，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太天真了。25年了，关于这个话题啊，很多人都在谈。其实这个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是改变了多少呢？我们其实，对我来讲，我们家就是一个受到这样不公正、不公平的事情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里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像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我们老说什么民主不民主不自由，那不民主不自由产生的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现在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司法不公正，医疗问题很严重，教育问题也很严重，这都是什么造成的？不就是不民主和不公平和造成的吗？
好，谢谢。
我觉得，
好，谢谢天津的郭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完全清楚。
听起来非常的挫折感很深啊。
是他好像已经完全失望了，几乎是这个到了绝望的这样一个状况。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
您好，请讲。
喂，你好。首先我发表我的观点，我想共产党的法西斯集权专政必然是崩溃的，8964镇压学生的那些军人以及下令者必然受到清算。首先这个军队是国家的吗？不是国家的，是共产党的党卫军。军队的国家化，只有实行了军队国家化才可能实行民主。军队的国家化就是要军队要听宪法的，而不听领袖的。共产党的军队它不是国家的，他不过是挂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对手无寸铁的爱国的大学生、白腐败的大学生无情的屠杀，这个一定会受到历史审判的。共产党的政权必然崩溃，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信政的价值观一定会是普世的价值观，共产党一定会受到清算的。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好，谢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64学院这事儿，我现在评论这事儿我很矛盾。我25年前我25岁，我已经毕业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评论这件事儿很矛盾。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军队面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群众开枪，这指定是犯罪。但是我又担心的就是啥呢？就是如果不采取断言措施，那么国家要变成解体，也是不好的下场。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好，明白您的意思，您希望有民主，但是也担心国家解体。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四川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啊，请您把您的电视声音关小一点。
喂，
请讲。
喂，
唐先生，您在线上。
喂，
唐先生。
啊、好的。我讲一讲。
好，请简短。
我讲一讲。我认为啊，就是六四啊。讲一讲。是我吗？
是您，请讲。
喂，是我吗？好的。
是您。
我认为啊，六四啊，是我们中国人民和我们中共的党员最伟大的争取自由民主的一个伟大的运动，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六四的这个六四的用中国人民的血教育了全世界的人民，直接造成了对东欧的和苏俄的这种解体。
好，谢谢四川唐先生，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必须简短。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位是也是四川的张先生，请简短。
也是四川的张先生，请简短。
我
在25年前，我30多岁了，当时在今天安门事件，我很清楚的。当时警察就是邓小平调兵嘛，就说对他们进行大清场，他们不退，会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再说就是那事情波及到全国很多省市，包括我们城四川成都嘛，学生放火焚烧公交车，甚至又放火烧了一些云云的车辆。
好，那么非常不好意思，四川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总之，您说当时的这个状况很乱。接下来我们时间非常的少，那么下面请韩先生首先回应一下，大概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您对中国民主的信心在哪里？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民主化，因为六四的这个缘故呢，我觉得已经深入人心。那么现在中国国内每年都有将近20万到30万的群体事件，这些都是大大小小的六四的民运的这个延伸。那么我们现在进一步呢，就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沉船天安门星火。那么我想提到一个呢，就是我们公民力量啊，现在发起了一个涉鹏行动。这个涉鹏行动呢，就是要调查李鹏家族的贪腐涉嫌贪腐的这些案件，并不是说我们要来报这个李鹏六四屠城的一箭之仇，而是要沉船天安门广场学生的这个精神来反对贪腐，反对官倒。
好，
那我接下来请我们那个在纽约演播室的王丹，我们来做一下总结。尤其我们知道说，最近有很多的活动继续的进行下去，包括您昨天在纽约的这个天下围城你也说到说，在中领馆外面，他们甚至还请了这个美国纽约警方来支援他们。所以除了这些的活动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活动要持续下去，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延续六四精神呢？
那我觉得天下围城本身是个象征性的一个口号。那么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这种专制或者保守的这种观念比喻成中国的那个长城的话，那么天下围城的意思就是要打破这道长城。所以我们过去经过一年的筹备那么今年在25周年的时候搞了一系列的活动，但是我觉得那只是天下围城的一个起步的阶段。我希望把未来的中国推动民主发展的精神当做一种天下围城的一种延续，那么就是集合各方面的力量。如果你真的愿意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希望中国真正的强大的话，那么我们一起来天下围城，来包围那种保守的那种集权的力量，打破他对中国人民的这种阻碍。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于年轻一代来讲，怎么样延续六四的精神，就是你要有这种参与的意识。我们不应该对这个国家，对我们这个社会冷漠放弃，相反的，应该尽你的可能，在你的周围用公民参与的精神来去具体的，就包括具体的民生等的问题的这种关心。我觉得这样的参与的精神是天下围城要去积极推动的。
好的，谢谢王丹。最后我们剩下30秒的时间，请王军涛给我们做一下30秒的很快的总结。军涛，
对，我觉得其实呢，25年来我们谈25年前的真相，谈这些已经谈得很多了。如果政府呢不去做调查，我们谈的再多也没有用。我个人呢现在态度是，25年后我们应当背对着这段历史，面向着未来，用我们的行动去开拓中华民族宪政民主的未来。只有在一个宪政民主的体制中，我们才有可能有真相、有赔偿，能够去问那些六四刽子手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好的，非常好。背对历史，面向前方。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六四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王丹、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和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参加今天的节目。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创了电视节目的预告，只要您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